预备好了，听舍得到吗？罗马书第八章24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4到30节，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当保罗说我们所盼望的是所不见的，就是看不见的时候，我相信他讲的不是说你病还没有得医治，家人还没有信主，教会里面建堂奉献还没有足额，你在职场上为一件事祷告还没有蒙垂听等等，我相信保罗讲的不是这些事。那些事如果依据圣经，我们应该用信心来祈求。我们上一次稍微提过对吧，用信心祈求跟那成为你的盼望有一点不太一样啊。那些是应该用信心来祈求来领受的。为了这个，我们应该对圣经讲的用信心祈求有更正确的认识。希伯来书11章1节，我们都熟悉的经文，那里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你盼望者的事，那这里就指责包括我们所有那些还没有成就前的事。可是你需要回到那个根基，就是信心啊，而不是指盼望者而已。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意思就是你还没有看到，可是你心体里头已经有一个确据了，知道会得着。你知道会得着，你就不是盼望者，对吧？那是信。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需要，我们都要学习用信心，这是主想要我们有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祈求要用信心，对吗？只要信就必得着。可是马可福音11章24节把这一件事情，把那个信的含义讲得更加的清楚。其实他不需要这样讲，他只要说信是得你们祷告祈求只要信就必得着，就有这个意思。那是因为希腊文里面的信的意思就包含了那种全然的投身真实的相信等等啊。可是好像主耶稣恐怕人不留意，不太明白这一件事，他在这里加了一句话，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在这里跟希伯来书11章1节的话很接近，对吧？他是还没有得着，可是你信的意思就是你当时祷告祈求就相信是得着的。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话语啊。所以这个大概不太能用在一件事上说，我相信我签这个乐透一定会中奖。 我不太确定，圣经好像没有提过这个，这也许不是真的应许，可是圣经有许许多多跟我们有关系的应许，你应该接受它。当你为一件事祷告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些应许，然后你的信是应该像这个样子，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也是以前我们的长辈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比方你为疾病祷告，你相信那是在救赎里面，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你接受了这个神的应许，神的救赎，你相信你可以得到医治。以前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说，你就活出健康的样子来，就是做出健康的样子来，那就是跟这句话的意思一样的，就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可是圣经里面，当保罗还有其他使徒提到盼望的时候，通常不是指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不太管这个，就直接按盼望的意思，凡是你还没有得着的，你都觉得你应该带着盼望。可是这些使徒们，他们在使用盼望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不太关注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情，他关注的是神在永恒里面想要成全的事啊。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做神永恒的旨意，神核心的旨意。所以使徒们讲到盼望的时候，会聚焦于神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功啊，他想要制造我们，制作我们。圣经有时候用建立来讲，有的是用培植来讲，无论是用植物的成长，生命上的一种培植，或者像用神在建造他的殿，圣城新耶路撒冷，建造他的居所一样，提到我们得到建造，得到建立，这些事神想要做的这些事是使徒们讲到盼望的时候所着眼的事情。所以那些神想要成全的事，常常不是在世上外在可见的事物，而是内在的看不见的。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你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多次提醒大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对吗？神着眼于那个永恒的事物，看不见的事物。圣经里面讲到盼望几乎都是这样。我多给大家举几处新约的经文有讲到盼望的，一个一个来看。罗马书五章第二节，罗马书五章第二节有提到盼望，是不是？一起读，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你看上下文，他一定不是指的说有一天你病得医治，是有一个神迹很奇妙彰显神的荣耀，他指的不是这个。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句话你应该跟罗马书结合起来来了解。我们告诉大家，罗马书最主要的信息不是因信称义，而是神的义，对吗？因信称义是神成全他的义在我们身上的起头，可是神要继续的成全，直到我们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我们得着义的本身，就是主自己丰丰富富的，那个是要存到永远的。有一天有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里的意思也是这样。所以当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盼望的时候，他指的是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五节，来，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你如果继续看，就会发现那个盼望一样是指着神整个想要做成的工作。第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来，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来，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个得救一定不是指着我们最初信主得救，而是指着更完满的得救，对吗？这是之前我们提过的。保罗他们讲到得救的时候，可以是讲已然，我们现在已经经验的，也可以是在讲未然，就是有一天我们要丰满的得救。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就是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这个盼望是指的主荣耀的显现，而不是指着我们关心的那些事。当然了，如果你要把你关心的事业用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可是你一定不要停留在那里，因为神不只是关心这个而已。所以下一次你读到圣经里面讲到像这样等候主的荣耀显现，不要就只想到那些你生活上的事要有神垂听祷告，因为这是在讲到一个更伟大的事，永恒的事，神想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哎，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讲得特别清楚，对吗？哦，他为我们，前面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是指的什么呢？可以得着永恒的产业。嗯，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刚刚我们已经提过这一段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讲到世界的末了，神成全他的旨意的时候的一段话，一起读。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就是那一天神的义得以成全的日子，因为我们自己都将被神制作成神的义，我们就成为神的义的彰显，神的义的一个代表。到那个时候，在永恒里面就只有这个啊。所以保罗说我们盼望的是所不见的。如果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这种对还没有看见的内在的事的盼望，会带来一种叹息，一种内心的一种叹息，是一种在切慕当中的叹息。我们曾经引用所罗门的雅歌第八章第一节开头的话说，巴不得，那这是一种叹息，巴不得。而保罗在这里进一步把他说的很细致啊，他说当我们软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当一个软弱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叹息，你知道吧？不是说现在有一个需要，马上有很多祷告的话， 怎么样宣告，怎么样大声的祷告，这是现在有的人教导人的事情啊。可是真的真正的那种感觉到软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是一件很好的事。也许这样你才真的登堂入室，进到祷告的实际里面。就像哈里斯比写的祷告那一本书一起都讲的，他说祷告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无助 helpless， 就是你觉得无助。然后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常常被基督徒引用的话，他说圣灵亲自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曾经认识有些弟兄姊妹，因着这句话，他们就养成一个习惯，你看见他们围在一起一起祷告的时候，就经常说唉，哦主啊。那很好，你懂得这样祷告很好，可是有的时候连这个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只是一个框架而已，对吗？嗯，如果你从里面真的觉得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也许你才真的进入这个无助的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们所爱的人生病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着他得以好转而祷告而叹息，那个不需要叹息，那个你应该用信心来祷告的。可当你有一个盼望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叹息。你盼望什么呢？虽然他是生病，看起来他的问题是在于身体上的一个缺陷，一个软弱，可是你借着这个就想到巴不得借着这些事，神能够驱使他的心更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认识神，或者他已经是基督徒，另外一个祷告借着这个把我们更深的引到主的里面。如果你会这样祷告，我觉得那个祷告你比较会明白，你会带着一种叹息，你带着一种渴望，因为那个是还没有成全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是耗费神巨大的工程做的事情，也耗费年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叹息，我们有一个迫切，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为一位我们所爱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祷告，其实我们不是因为怕他下地狱，当然我们怕了，可是可能更要紧的，我们期待神能够得着他，神能够照着他照我们的时候的目标样式来得着我们，叫这个人能够走向神的旨意，他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亲近神，可以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喜乐荣光，生命的大能，充满了神可以被建造成为像这样，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为了这个叹息祷告，心中切慕着盼望着。你如果看见神想要做的事，你才会进入这样的祷告里面。有的时候听有没有曾经这样，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我们面对一个需要，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做，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一有的时候你心里想着神要做的事，或者你想要神做的事，可是却祷告不出这样的话来，怎么可能？我就是祷告主，让这个麻烦挪去，让他经济上的需要能够解决，让他得医治。如果你为这些事祷告，就不会有我刚刚讲的那些事了。可是，一旦你心里面存的是神在人身上的建造，神永恒的旨意，你就有可能有的时候你祷告不出这些话来，不知道要怎么样说。有的时候我们所切慕所盼望的，好像 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这样祷告的，而很多弟兄姊妹也不认识这些事。他们如果看到有一些人，他们蛮喜欢在人家面前祷告的时候，祷告很长，祷告得很漂亮，然后很多人就会说这个人很会祷告。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习惯于这样的人，我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他对于我们现在在讲的保罗提的这样的祷告一无所知。如果有的时候你因为看见神想要做的事，神永恒的心意，你把你一个关心的人放在心上，也就是说是为自己，你放在心上，可是你差不多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可以祷告出来，可以为这件事祷告，可是又明明有这样的负担。如果你有方言的话，也许那个时候方言祷告是很好的，甚至我可以这样讲，如果你真的进到那种光景，很可能那就是你说方言的时机啊。那个时候你用不是悟性的话，不知道祷告的怎么样，祷告的很正确的样子，可是你还是说出话来，即使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音，那就是方言，你知道吧？方言是一个祷告的工具。在这种情景里面，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有可能更接近这里所说的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悟性不明白，或者不是世上哪一种言语能够描述它，可是借着说方言，灵里讲出神的奥秘，说出那些你用话语说不出来的，可是却是实体的事物，有一天在永恒里面将要显明的事物。所以我们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保罗在这个之后紧接着就说，圣灵要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我们自己知道不是我们能做这件事，我们只能叹息着，更不会因此借着祷告来教导教训别人，或者借着祷告要达到神做工的果效。你会知道其实充满在万有里面有一个生命的大能，像星际大战里面讲的 The Force 原理一样，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对吧？你应该认识这个。我觉得我们神的儿女都应该像犹达大师一样认识这一件事，在宇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在运行的，可是是有位格的，是神自己。这个力量要运行着为神，为爱神的人效力啊！这是保罗紧接着讲的话。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事物的表面。当它看起来跟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时候，你不会被担忧、恐惧、烦躁等等所占满，你会沉静安息着，因为你知道神正在做工，那是神的心意，神比你更关心这些事，他也正在做工。你可以笃定的知道神正在使各样的事，无论在我们心里的事，在环境上的事，万事都要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喜欢想到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荷兰阿姆斯特丹那个钟表店的那一家人，他们藏匿犹太人 后来他们中间有几位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特别是一对姊妹，他们常常在集中营里面读圣经，为人祷告，使那个病房常常有神的同在。有一次他们换了病房，大家一进去马上就冲出来，因为里面充满了跳蚤，可是马上就被守卫驱赶进去，大家都要必须进去，很多人就怨声载道。可是那对姊妹那个姐姐，她没有这样，她很笃定的，很安静的，她继续感谢赞美神，就是这样。过了还一段时间，那个妹妹她发现一件事，跟她姐姐讲，她说你有没有发现守卫很少进我们这个房间啊？以前他们在那边祷告啊，读圣经，有时候会被干预，现在都没有了，因为守卫也不愿意进来，那里是充满了跳蚤啊。可是对那个姐姐来讲，她不需要知道这个结果，她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一向都把万事互相效力放在这样的事上，对不对？那是对的，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这是对的。这一句在基督徒中间特别有名的经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觉得它有两件事有可能常常被使用它的基督徒所忽略。第一件事就是保罗想讲的互相效力，不是效力成你心里面所期待的事情能够成全，他不是讲的是这个，而是效力成神所期待的事要成全。神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紧接着29节30节所讲的，神召我们来，神使我们被称为义，神要使我们得荣耀，他弄了一个蓝图，要我们被磨造成神儿子的形象，被磨造成基督的样式，叫我们能够酷似耶稣。下一次你想到无论发生什么事，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想的。神想要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为一件事效力。为什么事呢？就是我们被磨造的酷似耶稣，我们被磨造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8:29-30，是我们去年的主题经文，你知道吧？而且我们去年罗马书应该是要去年讲完的，因为我们从年终才开始讲，讲到现在还在讲，那是我们的核心主题跟经文。那这句在基督徒中间特别有名的话，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有另外一个点常常被人忽略的，就是这里并没有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都得益处，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益处。下一次你希望万事为你效力的时候，你要想到为什么方向效力，是为的是我们像耶稣。下一次你想到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你也要想到我们需要是一个爱神的人，他才真的会为我们效力。什么是爱神的人呢？主自己说，遵守他的命令的就是爱他的。你一知道他的命令，有了他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个是约翰福音14:21的话啊，所以他的命令叫你要追求圣洁。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没有很认真，你怎么能期待万事为你效力呢？你如果在金钱上也不清洁，在肉体上也不清洁，你怎么能期待万事为你效力呢？因为你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不太算是爱神的人。 如果你遇见事情很烦躁或者很担忧，然后就非常焦虑，你没有学习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你很难期待万事为你效力，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去问说为什么神都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神都没有做工，你不能这样的说，因为神明确的告诉你万事为什么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你应该先留意遵守神的命令。当然爱神还可以包括一个样式，就是你会喜欢与神同在，你会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其实就是这两方面，你更多的亲近神，无论什么环境你都留意亲近神，有神的同在，跟约瑟一样，他无论遇见怎样的环境，被卖、被背叛、被诬告，他都生命只有一个标记，就是耶和华却与他同在。像这样的人很自然的，因为他整个生命的核心是与神同在，他一定会逐渐变得像耶稣的。你跟一个人常常在一起，很容易变成他的样子，对吧？我们也是一样的。另外神也会使环境互相效力，无论你遭遇什么，都把我们练成更像耶稣。所以外在的环境还有我们内心的操练追求，都成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的工具，好叫我们得益处，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希望你以后对这一段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一段经文有这些认识，好吗？保罗在这两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节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神救赎的计划。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罗马书八章二十九三十，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保罗在这里好像提到神救赎计划，他怎么成全他的永恒的旨意的一个程序。首先神说他预先知道，这个知道就包括了他的拣选，他宝贵什么，他喜欢什么。就像使徒行传提到的，神在该撒利亚看见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一个官，显然神知道他，神也喜欢他，对吧？因为这个人敬畏神，常常周济穷人，他对神对人的态度是神很喜欢他，所以神宝贵他，拣选他。有一天神打发天使去帮助他，你记得吗？后来打发彼得去传福音给他。神会这样把人放在心上的，神也会让我们这样做。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大一我就信了主，很自然的就很想传福音给我身边的人，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班上同学当然是很优先的，他们每一个人在那几年内，我想几乎每一个人我都个别跟他们好好的传过福音。可是我跟你说，其中有几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总是特别把他们放在心上，很可能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因为他也是这样做事的。后来我那些同学毕业以后多半都很快就，男生要当兵了，之后也很快去了美国读书，后来成家立业等等。你知道那几位我特别放在心上的同学，无论他们到了哪里，只要我有机会听见他们的行踪，我的心就会跟到哪里去。我常常会留意他们，你知道。 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一件事。而其中有一些时候到了，主用不同的方式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神知道，他也预定。神的预定不是指着那些我们所关心的琐事，而是他永恒的旨意要把我们磨成他的样式。所以我常常说，你不需要去讨论我有什么命定，台湾有什么命定。我觉得你应该优先想到一个伟大的命定，是写在圣经上，就是神命定我们要结出果子来，神命定我们要被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神预定我们要酷似耶稣的。你应该把这些事当作你生命的核心。当初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已经预定要将他制作成信心的典范，他将成为多国的父。当他借着撒母耳去告幼年的大卫的时候，我想圣灵在大卫身上也已经预定了，他将成为一个信靠神、寻求神、顺服神、渴慕神，在生命当中作王的一个模型、一个典范，成为后世许许多多人的典范。我们有一个朋友，一个传道同工，他年轻的时候神带领他到龙教士的教会去追求。他说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龙教士过来为他祷告，忽然他就觉得主那么近，主的同在好像笼罩在他的身上。他讲了一句话，他后来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他那一天开始就知道神想要在他身上做什么事，他就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追求这一件事。这很好，有的人遇见这些，他们唯一有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可以去做见证。可是不只是这样，那是神的一个预定。其实我觉得我讲的这个传道同工，我们这个朋友的经验，他这样叙述，我觉得那是不完全的。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预定，应该要更有属灵的智慧悟性，能够对于神预定的这个蓝图有更细节的认识，而不是只是说追求神的同在而已。虽然那是核心的事情，因为保罗他们用了很丰富的话语来讲到神的这个蓝图，所以神知道而且预定我们，然后到了一个时候，这里说神就召他们来。所以我告诉你，在一个人听见福音而且信了耶稣，被神呼召来跟随他之前，已经发生很多事的。他的生命不是在那一天才改变了，他的命运才彻底转换，不是的。早在那个之前，就有神的预知预定。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机遇，不是因为缘分的，而是神主动的作为，是神预知预定的。我们不是偶然成为神的儿女的，你知道吧？但愿我们都有这样命定的感觉。我们这一群蒙了属天的呼召的人，保罗接下去说，神要称我们为义，把我们真的放进他这个救恩的领域里面，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称我们为义，从亚当里被转到基督里面，从律法之下迁到恩典的国土当中，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至终我们要在光明中和众圣徒同得产业，至终我们要得荣耀。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那就是我们的命运，那是我们的 destination， 我们的终点，我们的 destiny 就是我们的命运。因为这样想，下一次反正今天听我这样讲的人，下一次你一定不要再被一个思想所左右，说我是一个命不好的人。你这样讲太对不起主了，神给你的命运是要像耶稣的，那怎么叫命不好啊？那个好得很。无论你现在正在怎么样，你刚相信万事都要互相效力，你只要好好的爱神，至终所有这一切都要成功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功他的命定在我们的身上。我今天后面的时间要再给大家回到一节经文，更多的诠释它。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就是上一次我们花了不少功夫讲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请一起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段经文好几次讲到叹息，对不对？哦，你现在已经知道叹息不是只是祷告的时候说，唉，不是这样的哦，那是一个里面的事啊。保罗用得着儿子的名分来讲到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是有一个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称神为我们的天父。有的时候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就想到这一件事，然后就他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跟他祷告。神心目中想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比你想的这个伟大多了，丰富多了。他想的是你真的那样进入神儿子的丰满的身量，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里面的那个新生代，他怎么样被培养到有一天能够接下父亲的这个企业，他有智慧有能力，无论在他的性格，在他的智慧，在他的习性各方面，他已经足以担当重任。就是像这样，神讲到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要承受的不是世上的一个为了赚钱有的企业，是指的更伟大的企业，是神的产业。那个产业经营的不是外在的东西，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但经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要借着我们经营在别人的生命里面。这是圣经讲到的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要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保罗提到儿子的名分，这个被翻译作儿子的名分的这个希腊字跟一般被翻译作儿子的希腊字当然不太一样，他不是把儿子跟名分两个字讲出来，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合起来的字。其实那个合起来的字意思是领养的儿子的意思，这好像不是升高的做法，是降低的做法。儿子是儿子，可是这个是领养的儿子，但是其实不是降低的做法，因为我们原来都是离弃神的，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都是像被领养的一样。我们讲过罗马的法律里面领养的，这个不是只有罗马的法律，后来后代我们今天大概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领养的孩子就跟真正的儿子一样，他有承受父亲的产业的权柄，对吗？那就那个时代而言，社会地位，我讲的社会地位不是指的怎么样出现在媒体上或者你有什么头衔，而是就像比方英国的一个爵士的爵位一样，在保罗的时代，他们有一个社会地位被称为罗马人，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叫做罗马人啊，那是一个社会地位。有一个千夫长，你记得吗？他说我用很多银子才买到罗马人这个头衔的。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啊，这种社会地位，领养的儿子也一样可以一起承受的。神用这种方式来讲到，我们原来好像是领养的，可是却可以承受神的一切的丰盛。就像我原来是另外一根枝子，却去接在这个本树上面，而一起得着本树的枝浆生命，而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是保罗到了罗马书十一章要讲的话。Theos， 这是希腊文里面儿子的这个字，读作 Theos。Theosesia， 这个是儿子的名分的这个字，就是一个领养的孩子。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五次用这个希腊字，其中有四次都被翻译作儿子的名分。一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处在罗以弗所书第一章，有两次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未来将要看到，还有一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其实保罗在罗马书三次提到这个词，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翻译的时候没有这样翻。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那里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原来保罗在那里用的是我们所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也就是我们应该存心知道我们是好像被神领养的，但是是儿子，拥有像儿子一切的权柄身份，可以得着产业。可是我觉得用儿子的名分可能有这个意思，就像之前我们引用在非洲莫桑比克宣教的 Heidi Baker 所提到的那个小男孩，你还记得吗？那小男孩是在街上被捡来的，可是 Heidi Baker 称他是我在非洲的儿女，就像领养的一样啊。可那个孩子一点都没有儿子的灵在他心里面，他从来不敢开冰箱，可能我望向冰箱他都觉得是一种亵渎。可是一直到有一天他鼓起勇气来打开冰箱，拿了那一罐被应许要给他的 Coke 喝了，他有很大的改变，对不对？我想他不是那一刻才改变的，是因为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逐渐逐渐他认清了他们是真实的，他们认真的要接纳他做儿子啊。这个过程就正是神在训练我们的过程，你知道吧？所以你现在要先有这个儿子名分的灵，有这个好像被领养的儿子的灵，直到你后来知道你虽然是被领养的，可是你十足的被认为是儿子。我不知道，也许你跟我一样看过这种故事，听过这种例子。有一些人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有一些基督徒家庭，他们特别到亚洲去领养一个孩子。有的是他们没有孩子，可是我也认识有些人他们有孩子，孩子长大一点，可他们有多余的爱，他们想要去认领一个孩子，他们不去找那个特别好的孩子，他们去找在亚洲有的是被人遗弃的或者很可怜的这样的孩子，他们认养他。如果那孩子是从 baby， 那就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常常是那种已经有一点年纪，比方七八岁啦，或者像这样，他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因为那孩子完全不觉得在这个家里面是这样，他过去的坏习性都会跑出来了，有时候发脾气，有时候这样，不一定表示他很坏，而是因为他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安。他们怎么百般的忍耐，到后来那个人终于知道他是被接纳的，然后来能够走得很好。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 做工的过程。我们都像这样，我们是被领养的，但是我们不够有这个儿子名分的灵。我们需要存这样的心，不要继续存奴仆的心，然后在父家中被建造、被建立、被培植。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头几节在告诉我们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预备好能够承受父的产业，所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在这里是讲成我们变得成熟完满，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圣经有别的地方说我们会被谋造成耶稣的样子，神儿子的样子，荣上加荣。今天圣灵就是这样在培植着我们，包括了前面我们所讲的，借着环境，借着我们亲近神，这一切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到这个益处，把我们引到这个方向，叫我们酷似耶稣。保罗称那个事有一天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我们是 sons of God，许多的儿子，神的众子要显现出来。保罗称他叫做我们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在这里说到时候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意思就是说我们将要有份于基督复活的时候所带着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因为那个是要生活在永恒里面的。你不要只想到信耶稣可以进天堂，你凭你现在这个样子进天堂很危险的，真的。有的人进天堂可能十分钟之内他就吵着要离开了，你没看到他来参加我们聚会多安静几分钟他就吵着要离开了。如果没有什么花招，台上领敬拜的人没有别的花招，也没有在做什么，就让你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十分钟，坐不住。我不太确定你在天堂坐得住，因为在天堂也没有那些花招，天堂所有的花招都在基督里面的。你一定要学会在地上就觉得基督满足你，事实上基督使你觉得 exciting， 觉得兴奋，你应该这样的，对吧？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保罗用一句话来讲这一件事，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今天神正在培植我们，好像我们适合进到他的国度，适合进到永恒，适合住在天堂。当初神拣选以色列人，在早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拣选他跟他的后裔，就让他们有儿子的名分。他们本来也不是吧，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可是后来神拣选亚伯拉罕，所以他们就像领养的孩子一样。后来神借着先知讲了一句话，记得吗？他们从出埃及的时候，神用一句话来诠释，他说我从埃及领出我的儿子来。这在什么地方？翠柏团七人都应该都知道，你们才刚读过的何西亚书，何西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对吧？还记得吧？神盼望他们效法亚伯兰的信心跟顺服，在旷野经过训练，至终能够得到应许。可惜以色列的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甘愿做奴仆，他们总是没有儿子名分的灵，所以他们发怨言。他们一直讲着说别人都有可乐喝，我都没有。等你有儿子的领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去开冰箱就有了。我讲的不是说天堂是用可乐组成的了，可是你知道我的比喻对不对？如果你明白这个，你怎么会发怨言呢？在主里面你会遗嘱 为喜乐，因为以主为满足。可惜他们没有这样，所以许多人失败，就指向有一位要来。所以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以儿子的身份来的，神的儿子，他取了人性，好把他这个儿子的名分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你知道吧？他自己取了人性，神的儿子。从此以后，当你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里面包含的人性，所以我们被包括进去。有一天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这是希伯来书二章第十节讲的话。很有趣的是，使徒们引用诗篇第二篇，那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们把它用在基督身上，用在什么时候呢？他复活的时候。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正如诗篇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不是说那个时候是基督才成为神的儿子，他本来就在永恒里面就是神的儿子，可他取了人性，然后又被钉死，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在永恒里面要有的样式。可是这一次神的儿子在永恒里面的样式里面包含了人性，甚至连钉痕，钉十字架钉痕都还在他身上。就是这样，我们都被包括进去，我们救赎的人都被包括进去，何等荣耀的盼望，对吗？保罗称那个时候说他得着儿子的名分，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基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他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有一天我们都要一起有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我们可以看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把这个出熟的果子用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蒙恩的人，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正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将要蜕变成神造我们原来应该有的样式。而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万有放在我们人类的手中要来管理，不是吗？是吧？这世界是神放在人手中要来管理，要管理万有。可是人堕落以后，万有也跟着失落了。可是有一天当人得着这样的恢复的时候，我相信万有也要随着得以恢复。记得吧，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对吗？万物都一同叹息，受造主一同叹息劳苦，为着这一个目标，有一天人得着恢复的时候，万有也要得着恢复。那是什么样式我不知道，可是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二十一节，他在医好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他讲的那一篇道里面提到的，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彼得也想到有一个目标，有一天万物复兴的时候，那到那个时候就是主要再来的时候。现在好像彼得用一个很生动有趣的方式讲说，现在好像天把主耶稣留在那里，还没有让他来，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可是万物要复兴，先是我们要得着复兴。当我们被成全的时候，我们是在万物当中做出熟果子的人，万有因着我们被成全要跟上来。到那日人得着完全，万有得着复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用一个方式讲说，到那个时候基督 已经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了。我想他是借着教会，借着人，那个时候基督就要把万有已经伏在他脚下的万有跟他自己所有的一切帮到了，包括我们一起呈现在父的面前，交给父神，是神在万物之上做万物之首，整个神救赎的计划就完满了。你看认识这些事你晓得吧，不要浑浑噩噩的做基督徒，这圣经里面提的多么伟大的一个方向。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他也用了这个字眼，这是不是指的说他们那一代的人是出结的果子，后来会有一些人继续的经历这个走向这个？我觉得也许不是，因为保罗一直都觉得他们那一代主就要再来的，他并没有太多去想他们后面还有很多代。也许他指的就是我们已经讲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遇见主的人，我们在今生我们就开始经历神，我们开始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像万有里面的出手的果子一样，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讲过保罗有三次用了一个希腊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神赐圣灵给我们做凭据，那个字其实有抵押，有定金等等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凭据，可是这个凭据不是只是一纸契约书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将来要得着的产业的一部分。定金的意思嘛，对不对？你会拿到房屋款项一千万，现在先拿到五十万的定金的意思哈，所以那就是预尝天恩的滋味的意思。神赐给我们圣灵做得基业的凭据，神借着这些培植我们，无论在世上遇见什么事，就是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这些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明白这些，我们就会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我们会有一个叹息的祷告，巴不得神这样得着我们，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被制作的完全，到那一天万有也要跟着完全，一切就完满了。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讲到这一件事。宣道诗152首，宣道诗152首，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第四节唱两遍好吗？来，
耶稣在荣耀中再来，为什么如万古年难逃他命中的过失，哈利路亚，耶稣来，不仅来一个盼望，从彼来万王之王，看到星星，看到晨曦，真光光明，哈利路亚，耶稣来。
起来唱，
耶稣在荣耀中再来，为什么如万古年难逃的王中人不是，哈利路亚，耶稣来，如今来当星星看那晨曦，这万光明，哈利路亚，耶稣来，耶稣来，是真。 世界突然变更，纵使我跌是大阵痛，哈利路亚耶稣来，不期待的大盼望，总比那万王之王，心是主动的担当，心是坦荡，珍惜这万王的宽容。消灭苦楚斗兵，万世界变平，哈利路亚耶稣来，不期待大盼望，总比爱万王之王，心里足足担当，心心坦荡，珍惜这万王的哈利路亚耶稣。在万物皆不幸，未来下如恩如甘霖，要我们感受在主福音，哈利路亚耶稣来，越进来最大盼望，总比爱我的望，谢谢主不要让心心看到这一生万光明，哈利路亚。
请坐。
耶稣来，万物皆欢喜，来降如恩如甘霖，要我们感受在主福音，哈利路亚耶稣来，不期待最大盼望。
再唱一次第二节好吗？第二节。
耶稣来是拯救，生死痛苦世界忽然变，总是昨天是。